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忽软忽硬的第424期。这一期呢讲 Unix 出生之前的一些历史。最近呢我这个电台总是关注人工智能，跟大家差不多嘛。现在我终于发现越来越关注不动了，只能使用，也已经完全不知道人家的原理了。所以呢电台再回到软件那些事啊之前的一个轨道，就是专门研究古老的系统。就是在分时操作系统成为主流之前呢，我们实际上是用两种操作系统。就现在我们用的所有的操作系统都是分时操作系统，以前呢都是另外的，以前的叫批处理系统跟单道批处理系统。想象一下的话，就是单道批处理系统就像是最早的邮局，你把一封邮件嘛，然后交给邮局，现在大家都不记性了啊，你想象一下，交给邮局的话，然后他就按顺序一封一封的处理啊。一次只能处理一封信，其他呢你都排队等着嘛，可能它处理有一个很长的流程。这种系统相对来说是简单的，但是问题是你要等很长时间你能收到结果吗？你这个可能外面排起大队来了，你也没有这个没有一个邮箱是吧，你应该塞在邮箱里就行了。这个多道批处理系统啊，就好像是邮局升级了，不要递给这个邮递员哦，不是邮递员，工作人员，而是放一个邮箱里是吧？然后这个 CPU 就是这个邮局的这个职员呢，你就一捆一捆的拿过来嘛。这样一来的话，邮局的工作效率肯定就提高了嘛。然后因为它能同时处理很多的邮件，而不是你就交给他一个是吧？但问题是仍然是有问题，你就不能跟你处理邮件的这一个工作人员实时交流，因为呢你没有办法去得到任何的反馈。分时操作系统出现的话，就相当于是邮局里已经加入了这个什么什么计时系统是吧，它能够让同时去反馈嘛，好像是我的邮件到哪里啦，现在我们查一下包裹。哎，其实不能叫邮件，现在我们快递比较好，你看快递我们能够实时交流嘛，基本上我知道我这个包裹大概送到什么地方了，就可以很快的得到回应。就是说呢我可以，就是说我一边干什么事情，我一边邮寄包裹，我还可以跟这个快递员去沟通是吧，去在手机上查一下。这样的话你这个就是说你这效率也好还是体验也好，都会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嘛。后来的话就是出现了分时操作系统，因为分时操作系统的话最主要的是什么，我把时间分成一片一片一片的，然后呢比如说我正在放歌，好吧，你就放了，放了，放完之后，他放出那么一句来啊，在喇叭在放了歌的时候，他就处理其他的，可能在写邮件啊，可能就现在我们所有的操作系统都是分时操作系统，比如说你我们手机啊，或者是 Windows、Mac 啊、安卓都是。但最早的这个所有的分时操作系统的祖宗呢，叫 CTSS， 这个就是所有的祖宗吧，哈，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中心搞出来的，这个人呢获得了图灵奖。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像我这种人就天天关注这个，关注两个获奖，一个是谁得了世界足球先生金球奖是吧，然后第二个关注谁得了图灵奖，其他的奖实际上我不知道，你说谁得了金马奖，谁得了这个什么奥斯卡奖，哎，这个我就不关注了哈，这我只关注这个图灵奖跟这个谁得了足球先生。这个图灵奖的获得者就是科巴托嘛，费南多科巴托，他就是因为 CTSS 这个系统啊，就得了图灵奖，就是 ACM 这个奖，这是计算机界最高的荣誉。这个我相信听我电台的人，如果你是计算机系的话，你大概就把它想象成是什么，想象成是这个诺贝尔奖，好，诺贝尔奖就比较好了，就是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是最高的一个荣誉了。他的工作和成就广泛的被认为就是操作系统之父是吧，他现代计算机技术之父吧，就是他是在2019年，他活得非常长，2019年然后去世的。我那时候去世的时候我还想还要不要录一期电台，后来又忘了，现在又想起他来了哈。2019年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录电台了，就他的遗产跟影响力的话，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使用是吧。CTSS 的话是1961年开始发布的。开始开发的，那个时候就是说想让大家共同使用计算机嘛，就好像大家共同使用一个咖啡壶啊，或者共同使用一个什么东西。以前呢就是我说的那个分时操作单道操作系统和多道操作系统，就是无论如何它只能有一个人在使用， 你就等着嘛，等着结果出来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是不同，这个我们把时间片哦轮换着，好像是，我们可以同时叫什么共享是吧？共享咖啡机或者共享茶壶，就是我喝一口，你喝一口是吧？就是说引入我们整个操作系统这个概念，比最主要的就是叫时间片轮转跟内存保护。为什么要用内存保护？不能说现在我们找 bug。最困难的，包括现在这个美国这边，不是建议大家不要用 C 加加，不要用 C 了吗？为什么？就是容易溢出，溢出啊，就是我可以访问你的内存了。所以呢，分时操作系统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就是我如何把时间切片，就切成非常非常小的一片一片，每个人就一点点。因为我们每个人，比如说你在玩纸牌，我在打字什么，我在聊天，实际上我们用的 CPU 啊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。这个 CPU 一下子就完了，可能就是 0.00001 秒就结束了整个的操作。我们想想你玩个纸牌还要想半天是吧，但是操作系统因此它的负荷始终是 2%， 因此呢我实际上是可以给50个人是吧玩纸牌。就这个概念，就是我把时间片给它切的话，为什么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内存保护。你在玩纸牌是不是，我在玩游戏，它在扫雷。我们每个人用的内存不同啊，不能说我一玩纸牌，哇，那边再切回去的时候，你玩扫雷崩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这个纸牌中读了你的内存，或者是那个正在写文件，是吧？我给他一颗雷放到了他文件里，啊、哦，崩溃了。所以呢，内存保护跟这个时间片轮转这个事情是对这个 CTSS 系统是最重要的。CTSS 是还有一个在另外一个系统叫 Mac。它只是跟我们 Mac 电脑是重名了啊，它 Mac， 但它的名字确实是 Mac， 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深远的操作系统。它是用在什么用户系统设计上，它就展示了什么分时系统的强大的能力哈、啊，就是很多的老教授在家里，我拿一个好像是电传打字机，我就用这个。MIT 的东西啊，300个教授用一台机器，因为以前我们没有图形界面，你就打字就是了，你打字可能大家都在编辑电子邮件或者是什么，因此你用电传打字机就可以了，你不用真正的去到机房，好像是现在我们很难理解到哈，好像现在不是有一种叫云游戏是吧？其实我这个手机比较烂嘛，但是我可以登录云游戏去玩，好，那个云游戏就是我的那个主机嘛。类似于现在就是说分时操作系统就这个样子，不过呢这个CTSS 确实就是非常成功嘛，可能就是一台机器300个教授在用，但也有可能给学生用，我不知道，反正他我看到这个文档里是说很多教授在家里就可以用，你像300个也那时候他们也没什么游戏好玩，你不就打字就是嘛，我相信应该也就是一般般是不是。后来的话麻省理工觉得哎这事情可以啊，这个挺好，他们就把这个 CTSS 升级叫什么叫 Multix， 意思就是说多路复用信息与计算复用，就多路嘛，就是更多了是不是。这个项目是非常野心勃勃的，他们要做出比这个 IBM 当时是做的叫7094一台非常著名的计算机，就是说我一定要比那个还要先进。那时候 IBM 跟谁竞争啊，跟这个通用电器，通用电器也造计算机，但是呢搞不过 IBM， 他肯定要找人嘛，就搞不过我们找帮手嘛，他找到了帮手就是 MIT 跟贝尔实验室一起做，我们三家一起做，就是还干不过你嘛，三打一嘛，但是这个 Multix 项目很快也就遇到了麻烦。这就是说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，就是第二系统效应，就是第一个系统成功以后啊，人们就想升级一下系统是不是，你看我以前做这么成功 ,CTSS 这么成功，我要再升级一下。然后解决一些旧问题加上一些新功能，结果就往往搞得太复杂了，就难以驾驭了是吗，就非常的难以驾驭了。就 Multix 就是这样，就是很多人就说它是过度设计嘛，用这个萨摩根的话来说就是试图同时爬很多棵树。这个在我们这里就是说我们叫什么野心膨胀了是吧，就是我不管搞创业也好还是追女朋友也好，一下子成功了就觉得哎，这个成功的太简单，下一个要不咱们追汤唯，你就崩溃了是不是，就过度设计，你超过了你的能力，现在很多的都是这个样子。虽然的话，所以呢就是说虽然这个 这是计算机重要的里程碑啊，就是包括 CTS 和 MATIX 啊，都是重要的里程碑。但是它也提醒我们，是吧？在你追求一些创新的同时，你要看看自己有几斤几两。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嘛，膨胀，觉得好像我是不是世界老大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就开始到处锤这锤那，最后被人锤了。这是没学好 MATIX 是吧 ？MATIX 就是这样，就是说麻省理工学院当时就是萌生的这个想法。这个 MATIX 叫什么？好像叫多路复用信息是吧？它的太强大了，是不是？就看似是已经是前途无量了，然后呢，但是它很快也就遇到了什么？遇到了重重困难，是不是？就这个样子嘛。咱们还是聊聊这个什么吧。那个参加这个系统，就是 MATIX 的这个系统，一些计算机大佬嘛，就是在他开发了三年，也开发成功了。最后他们说开发成功了哈，就在1966年到1969年期间，因为我不说了有三打一嘛哈，通用这个 MIT 还贝尔实验室，贝尔实验室去了几个人，六七个吧，有这个有道格呀，有，但最主要的有就丹尼斯里奇还有 Ken Thompson， 就丹尼斯里奇。是那个什么 Ken Thompson， 就是后来又做Go语言，但是现在他也完全退休了嘛。还有就是彼得诺伊曼，他们都是在忙活这个项目。后来就是彼得又接了谁的班，这个咱们就不去讲了。这几个人都非常厉害，包括他们也写这个 C 语言的教程啊。后来又有什么 Plan 9， 就 Plan 9那个非常著名的操作系统，包括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Unix， 叫什么 Unicode。就我们现在写编码不是很多都用 Unicode 嘛，是吧？这个编码格式都是他们这几个人搞出来了。这个道格搞的就比较厉害，他搞了个 PLI 这个编程语言。丹尼斯的话，他在哪读书？他在哈佛读书。他在哈佛读书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哎呦，这 MATIX 嘛，开发三年，但是设计期非常长。这个丹尼斯的话，他是写论文嘛，写文档。他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，他就给他写文档。后来到了贝尔实验室，他就搞这些，在 MATIX 搞什么，就是 IO 输出系统，可能你接个键盘或者接个打印机，哎，这个 IO 的这个系统，他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 IO 子系统中。这段经历啊，就是说他还是很挺怀念的，但是，就是 Ken Thompson 的话，就有点点崩溃啊。他说哎呦，自己那个东西太复杂了，就 MATIX 太复杂了，就好像我前面说的，就是同时爬很多棵树嘛，复杂的话自己都用不下去了。到1968年的时候，虽然少数人能用得上，因为你想想已经开发了，66年开始开发到68年两年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贝尔实验室就打退堂鼓了，发现遥遥无期啊，兄弟们，遥遥无期，就是我真的是搞不定了，这玩意儿太贵了，而且你砸那么多东西去就崩溃了，然后他就退出。所以到了1969年又忍了几年，1969年4月的话，就贝尔实验室退出了这个 MATIX， 只剩下了谁，机翼还是通用还在那里搞 MIT 还在那里努力，但是贝尔实验室说拜拜，这个分手了。最后的话呢， MATIX 实际上是搞出来了，他最后一台机器的话是美国的银行用到了2000年，你想想这20年嘛，实际上它也算是成功了。虽然它没有变成主流，但是呢，很多包括很多网上怀旧的人说这个 MATIX 确实是好东西，就 UNIX 确实是简陋，但 MATIX 确实没有 UNIX 很多的缺点，但是我没有用过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看帖子哈，有人说确实还不错。包括后来就是说 Plan 9，就是也是开发在谷歌开发 Go 语言的另外一个人，他做了这个操作系统，他觉得 Unix 实在是太简陋了，因此呢他又做了就是 Plan 9那个操作系统。包括大家知道这个Plan 9的那个图标啊，跟 Go 语言的图标都是那个人他老婆设计的，我忘了叫什么了，那个人以后我想起来再告诉大家，或者以后也很多你们可能都知道了是吧，就 Go 语言不是土拨鼠吗，这个 Plan 9呢也类似于一个土拨鼠的样子，或者戴了个帽子的土拨鼠，哎，反正就画的就很奇怪就是了。就是呢他觉得这个 Unix 实在是比较太简陋是吧，太简陋了，于是呢他就搞了个 Plan 9。后来的话当然有 Linux 那就是后话了是吧， 但是 Martix 确实是搞出来了，他确实有很多的好主意，但是他最大的贡献吧，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在哈佛读书的时候，这个丹尼斯就已经在那里做了嘛，所以呢他们两个人是吧，做出来了一个 Unix 小操作系统。 Unix 诞生的原因之一嘛，就是说是什么，我不能做这么复杂，那个太复杂了，虽然很好但是太复杂。这个事情还是挺有意思的是吧，由于我参加了这个，结果我退出了，这叫什么啊，我发现我追不上唐伟了，我稍微的降低一下档次，是不是追一个谁啊，高圆圆是不是，哎，就这样，然后你就可以发现，哎，这么意外搞定了是吧。就是说他是先是 CTSS， 就是因为成功了就想追求 Martix， 结果失败了，他们是做 Martix 太复杂了，然后呢有挫败感，然后又降低了一下这个追求，然后呢去搞 Unix 是吧。所以就是 Unix 起源就是这样。我们再来聊聊这个退出了嘛，退出之后，那个时候 Ken Thompson 还是想搞操作系统，但是呢管理层说，哇，我已经砸了3-4年了，是不是，你又给我搞这个操作系统，我肯定是不愿意买硬件嘛，你得给钱是吧。所以呢这个 Ken Thompson 跟这个团队啊，就是说他们说我们要设计一个什么编辑系统，就好像是我们想想是 Word， 因为编辑系统就是说编辑系统要运行在哪里呢，要运行在这个一个操作系统上是吧。但管理层可能不知道这回事，于是呢就说你这个有一台没怎么用过的这个 PDP7 DEC 的一个操作系统计算机，这玩意呢是主要是用来做电路设计的一个工具。就 PDP7 是1964年就出的，但是到了1969年已经5年了，想想我们现在你会用5年前的电脑吗？基本上很少人用了是吧，老古董了嘛。他就用那个在用，他们做设计给贝尔实验室里面的人做这个编辑系统，后来那个编辑系统也确实做出来了，并且也确实是跑在 Unix 上，这就是他们厉害之处了哈，确实也申请到了钱。当时这个 PDP7 啊只有 8K 的内存，但显示效果还是挺好。然后呢这个 Ken Thompson 就心血来潮，这个我相信很多人耳熟能详，就给这个机器写了个太空旅行的游戏，就是你可以在是吧到处逛是吧，用这个到处逛挺上瘾是吧。我这个在哪里了呀，我忘了，现在好像是在以前的那个某一个 Linux 版本上是有这个模拟，就是说模拟这个版本，我以前玩了，但是我也在上面，你加起来肯定也有好几个小时，但是比起现在的游戏来真的是不好玩，因为它就到处逛嘛是吧。后来 PDP 就是说这个太空旅行这个模拟的游戏啊，确实后来还开发了另外一个相对真实的太空的模拟游戏，就是叫什么，叫有点像打卡的，我又忘记它的名字了，就是你这样开着一个飞船，然后你就在茫茫的宇宙中开，并且是以光速旅行，并且以光速旅行的话也要飞很长时间，你能在茫茫的宇宙中找到一颗星球，然后你去打个卡，因为它是个联网游戏，你会发现哇，这么大的宇宙中这里竟然有地球人来过，哇，就是说跟你玩游戏的人你会有点感动，因为你一直在飞啊，飞个不停，你终于找到了一颗星球，然后发现这里竟然有人来过，然后你就在上面留个言或者是什么。那时候至少我上学的时候啊，还有不少人玩这个游戏，那时候闲得蛋疼是吧，因为现在你玩吃鸡游戏会更好一些。就 PDP7 啊还是有个很有意思的部件，就是它有一个磁盘驱动器，看起来就是说啊，有可能就是说它转起来的速度非常非常快，如果一下弹出来，就像是我那时候经常想这个光驱啊，如果你转的时候突然出来，是不是人就死了，是不是是有可能是吧。但它这个磁盘也是有可能飞出来的话，就是说他们当时做了一个算法，就是磁盘吊柱算法，大家知道磁盘吊柱算法吗？这个磁盘吊柱算法就是 Ken Thompson 做的这个在这个为这个 PDP7 做的磁盘吊柱算法，后来呢成了咱们操作系统有一章是学磁盘吊柱算法，就有一个是专门学它的，这个人就是很厉害，你不觉得呢？他随便搞搞，你就我们考试就挂科了，是吗？如果他不写的话，我们可能想不出这么难的东西出来。 但是呢他确实有个磁盘调度算法，就是 King Thompson 写的，结果我们每次都挂科是吧。那怎么测试这个算法呢？就是说要不停的在上面写东西嘛，就是说我一定要写数据，就好像我要把一部碟拷进去，因为那个磁盘算法我才知道行不行是吧。他要做测试的时候，就是说他要做测试系统还是要做一个操作系统。嗯，在那个时候就是他老婆 Ken Thompson， 他老婆叫邦尼，带着儿子哈，然后去加州去看他的看爹妈嘛，就是去三周的时间。那、你老婆走了，孩子走了，你很多的人就去洗浴中心了，但是 Ken Thompson 不一样是吧，他有三周清闲的时间，他没有去这个一身油是吧，就推个油没有。他就是说呢，他做什么事情就是写这个测试磁盘的这个叫什么软件是吧，就是我要写很多东西嘛，就用这个，就三周也就搞出来了这个操作系统。但有一个传闻是说我为了运行游戏，但是他写的自传上人家不是说的这个，所以我们还是采用他说的。你说他有没有说谎我不知道，反正他就这么写的。就 Ken Thompson 回答说他确实 Unix 最初就是为了测试这个磁盘测试文件系统的吞吐量，后来发现因为你加载还是挺难的，因为只能在循环里读读写写，哎呦搞不定。正好呢他这个老婆走了嘛，就面对这种情况说，哎呦这个已经反正跟我以前搞的 Multix 也差不了太多了，就缺几个关键东西，比如说执行调用啊，包括 CL， 包括编译器还汇编器，没有汇编器的话你就执行的话就手动就是来怎么搞哈。他就是说搞定嘛，就是搞定了三周，搞定了一个 CL， 一个编辑器，一个编译器，正好呢就每周搞定一个嘛，三周。最早期的 Unix 用户啊，只有一小撮用户嘛，包括这个 Ken Thompson 啊，丹尼斯啊，或者是就那几个我前面说的那六七个人是吧，还有这个奥桑纳是谁，后来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。据说呀他自己研究吉他，像我们就是弹弹吉他还弹不会，他会把吉他搞成就是六根弦，咱们普通弹六根弦他可能整十二根弦，类似于这样，反正也是个很传奇的人。但是没有就是说 Ken Thompson 跟丹尼斯那么出名哈，但是也很厉害了。就是说他给这些人就每一个数字 ID 就代表系统，就是说前比如说零号 ID 是零，包括现在我们在Linux 中啊，零也不可能的， ID 零肯定不是，普通用户都是从几开始我忘记了现在的话，但是他的是零到四都是系统的，超级用户是 ID 是零，普通用户是从四开始。他记得就是说这个丹尼斯是五， Ken Thompson 是几啊，六啊或者是什么哈，然后是还有一个九，反正这几个人嘛都是这个样子。最初的话就是你拥有一个数字编号的话那就挺有面子吧。最后咱们再来讲一下这个 Unix 的命名，因为我们知道嘛，这个五年的老的机器竟然有了一个操作系统，你懂得要有个名字嘛。据说呢他几个人就站在办公室讨论嘛，讨论这个系统，包括就那几个人吧，没有名的状态，就有人提议说，既然咱们几个都是在 Multix 里下来的是吧，我们不在那里做了，就是起一个名字应该就很简洁嘛。于是呢就有人建议说用拉丁词跟那个 uni 取代这个 multi， 因此呢就成了 unix， 就是 unics。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是叫什么诺伊曼，叫彼得诺伊曼提出来的又怎么样子哈。但是这都是彼得诺伊曼说我忘了，就是这个写书的这个人嘛，就是问他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东西是你写的，这个人说哇我早忘了什么，这很正常他都忘了。于是呢彼得谦虚的就是说不知道是不是他起的，反正这个也到现在也无所谓了是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 UNICS 就是 UNIX， 后来的名字变成了 UNIX UNIS， 因为这个名字更加的响亮和易于接受，因为加了个 X 我觉得比较好哈。而且是这个据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哈，就是 AT AT 就是说 ATT 的这个律师啊，对这个 Unix 的词有所保留，就是那个 UNICS 有所保留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跟太监啊，太监这个词也叫 Unix， 就是说丹尼斯啊后来描述这个啊，这就是说你 Unix 肯定更好，而不能就有太监这个名字，确实也比较妙哈。不管怎么说了，反正时间推这个都是一些传闻啊，因为也都是看各种八卦。你说是不是太监这件事情，就是 Unix 宦官啊，叫 UEUN， 哎，我想想怎么拼的哈， EUNUCHS 应该是这个 Unix 太监的意思。外国的话也确实存在太监，不是中国有太监，中国其实很多的文明都出现过太监。如果大家看《权力的游戏》，是不是也有太监是吧？包括在波斯吧，好像还有一个太监当了皇帝。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就是在中东那个地方，波斯应该是当了皇帝。就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，这个太监这个地位和角色也有所不同哈。他们也确实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个太监干政也特别特别厉害是吧？比如说在古埃及的话，太监也有的，作为宫廷服务，特别是在后宫中哈，他可能就负责一些浇花呀、泡茶、倒水的哈。那时候为什么哈？为什么是这样的哈？在波斯为什么是这样？比如说你要在那里干活，然后就皇帝说我生小孩，那时候又没有 DNA 验证是吧？你能想到的方法不多吧？是不是？你能想到方法应该不多是吧？反正他们在宫内的地位肯定是很高的，要不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去当太监。我们也知道很多人，明朝啊，你看什么哈，这个地位肯定是很高的，参与政治也肯定是参与的哈。在西方的，你说西方的，但西方的太监制度结束是比中国早，就是16多少年的时候，这个西方的太监制度就消失了。但是中国的太监就是在1911年还有太监是吗？最后一个太监，就中国的太监历史时间更长，可能大概有个上下5000年，我也不知道哈。就太监制度的话，咱们讲又讲多了哈，就是这是一个八卦嘛，就是说 Unix 它有太监的意思。这个 ATT 的律师啊，可能觉得这样可能不好是吧？你起个名字叫太监是吧？阉割版的是吧？哎，这个名字好呀，现在不是中国这边好多都是阉割版了，应该叫太监。对，应该把这些安卓太监版、 iOS 太监版，就是这样，哎，挺好。这个我们应该建议它叫 Unix。好嘞，这一期就到这里，再见。